师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今天来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哦。我们知道说希伯来书从一开始哦就一直在对比旧约新约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今天来到这个中心段落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作者也是继续的谈到新约的卓越，还有继续说到耶稣是那更美的祭司，还有完成更美的这一个献祭，然后他成就了人与神之间更美的一个约哦。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更美的献祭。那从这一章里面呢，第一大段呢，就是从第一到二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献上了这个祭，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这一个路。然后从第一到十八节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一次的献上呢，就永远完全了。那第十到十四节里面这样子说到，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这一个赎罪祭呢，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第一到十八节里面呢，是旧约献祭的这一个总纲哦。它带出的就是律法只是一个将来的美事的影儿，不能将这一个本物的真相完全的具体的表现出来，只能够模糊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提供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概念。献上的这一个祭物呢，只是叫人每年呢想起自己所犯的这一些罪哦，断不能够去除掉我们的罪，就是这一个公牛和山羊的这一个血呢，也只是耶稣基督宝血的一个影儿，所以呢，达不到真正的这一个除罪的这一个果效，我们的良心的亏欠呢，也不能够被除去哦。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呢，因为有耶稣基督他的这一个，因为耶稣是无罪，所以他完全顺服献上自己呢，完成了这个赎罪的工作，因此呢，在这个新约里面呢，耶稣因为一次的献上就永远完全，也带给了我们许多这一个祝福。除了为我们开出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呢，耶稣基督也给我们许多的这一个，就是因为他的献上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属天的这个祝福哦。然后就想到在旧约里面，你看到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里面为就是为子民来向神献上这一个赎罪祭。那我们想到人其实是不完全的，那祭司可能那一天心情不好哦，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会忘记了提我们的名也不一定哦，所以我就在想，也可能会忘记了我们所要赎的罪是什么。但是呢，耶稣呢就不一样，因为耶稣，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信实，我们知道他的可靠，所以他绝对不会忘记提我们的名字，也因为他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来代求哦，所以我们是能够很肯定的，他这样子的一次献上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永恒的这一个赎罪祭，让我们能够很坦然的，就是能够信靠他哦。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一个献上呢，一次的献上呢，不只是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不需要天天牵着牛羊哦，让军阀也不用站在教会门口卖牛卖羊哦，然后呢，不只是这样。OK， 不只是这样，我觉得不只是我们不用带着牛羊到教会来赎罪哈，而是我们看到耶稣，因为信耶稣，罪一次过就完全被赦免哈，我们是可以不必再就是被罪，除了我们的罪能够被除灭以外，我们也不用一直就是被罪来辖制，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献上，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因为仇敌已经在基督已经成为基督的脚凳嘛。 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呢，我们也我们也知道说，神更是因为耶稣的献上呢，赐下圣灵，而且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而且也能够常常让我们在我们的这帮助我们去遵守神刻在我们心板上的这一个律例典章哦，这个律法哦。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献上给我们带来了。从最终的这一个辖制中得自由，而且呢也让圣灵不断的来引领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从耶稣的献上所能够得着的祝福。那此外呢，我们为这基督所献上的呢，我们也应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哦。啊，他除了为我们的罪献上以外呢，如今更是将他自己的这一个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呢，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神圣的生命哦。那今天我们的生命能否也愿意为别人来献上，让主来使用呢？这是从这一节里面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去思想的。那我们是否能够使人也能够因着这一个新月耶稣的献上呢，得着这一个福分？这也是我们成为神儿女应该去做的事情。那好，接着我们这一个神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这个神圣的这一个工作呢，我们可以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成为基督的这一个复制品哦，就是让耶稣继续的 photostat 我们哦，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就是倍增哦。所以呢其实昨天我们去我跟 Jason Eunice 去见了一个职场的牧者哦 ,Daniel Go, 我们是要邀请他来我们这边讲到了。那他就说其实很多教会告诉他说在这一个很难对这一群人哦，就是16到35岁的这些年轻人传福音这一些草莓族他们其实是很难能够接受福音的。但是他就发现到，其实在他的这一个职场里面，他用职场的方式去对这一群人来说话，他就发现到其实并不难。其实有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一群人哦，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其实是在寻求一个能够跟随的领袖，一个让他们能够去效法的这个领袖哦。所以他说，其实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有这一个认知，我们是耶稣的样品百姓，我们应该要成为别人的榜样，让很多人能够愿意来跟随。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常常听到，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听到人家说：“哎，你们不要看我，因为我是人啊，你们要看耶稣，你们要看耶稣，不要看我。”但是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哎，很有理由，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嘛，不完全嘛，所以叫人家不要看我。但是呢，过后呢，就发现到其实使徒保罗就讲：“你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那一个要尽力去。让别人能够效法我们，因为我们要效法耶稣，所以我们要把耶稣的 DNA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人家能够去跟随我们。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其实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成为愿意为主来献上，愿意为主来活，好叫呢我们能够去影响他们他人，成为这一个成为这一个基督的这一个榜样齁。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段里面是可以给我们去思考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一条又新又绿又活的路呢，其实是耶稣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的宝血，用我们能够靠着他的这一个所献上的这一个血呢，能够直接的进入至圣所，就是从19到23节里面。然后我们看到在19到20节里面，他说到：“弟兄们呢，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哦。”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会幕里面呢，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呢，其实就有这个幔子给隔开嘛。那在这个幔子上面呢，其实是绣有这一个基路伯哦，它表征神的荣耀和神的这个公义呢，不允许这一些有罪的人亲近哦。只是我们看到 大祭司呢，只有大祭司能够通过这一个幔子进入至圣所来献祭。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幔子代表耶稣的身体哦。那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借着耶稣的血，这一个殿里面的幔子呢，就从上到下裂开两半。从此呢，人就为人打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其实呢，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原文呢它的意思就是被新鲜宰杀哈。所以呢，是一条永远都是非常新鲜的，而且是有生命的一条血路哦，并且随时都是有效的，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的这一条宝血所开的这一条路啊，让我们本来与神隔绝的这一个生命呢，能够被赦免，而且能够坦然的、常常的进入至圣所来亲近神哦。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用生命呢，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换来了这条血路。我们是否愿意常常踏上这条血路，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来寻求他的心意呢？这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常常思想的。那这条血路呢，也是为了许许多多世上灵魂呢所预备的一个通往天上的这一个至圣所的路哦。那耶稣付上了这一个代价，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竭力的去带人进入一起的踏上这一条血路，去到神的面前呢？这是我们神儿女也应该要去做的。然后呢，耶稣所做的一切呢，是为了让人跟人还有跟神恢复关系哦。所以呢，当我们走在这一条血路上面呢，我们是否也是去帮助别人去跟神还有跟人恢复关系呢？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去思想的。那前天晚上呢，其实我去了我弟弟的这个岳母，我去了他的新家嘛，他们的搬了新家，所以在新家举行这个奉献礼哦。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自从离开了旧教会过后，我就没有跟他们正式就是面对面的这一个有面对面的机会啊。不过在那一天呢，就有机会跟以前的牧者一起面对面。那在那一天里面呢，我觉得神成就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其实在我去的时候呢，当那个以前的牧者呢，他说叫人来叫我说要跟我 fellowship 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说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心里面有一个就是不是很自然的感觉了。但是呢，很感恩的就是神在当晚也成就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哦。就是当我坐下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道歉。他就说，其实之前呢是很不成熟，我们没有经验，也不懂得怎样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对你造成很多的伤害。然后他也说，就是也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些他误会我的地方，也向我道歉哦。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啦，因为在这两年半里面，我也在反省，也在反思啊。我觉得，其实我也有错了，然后我也跟他道歉，所以我就觉得说，神就这样子的，再一次的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感恩神在这一个基督的肢体里面哦，让我们能够修复这一个关系，靠着耶稣，然后能够让这个肢体少了一条的裂痕哦。所以感谢主。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付上了代价和无限的痛苦呢，为我们展开了一条新的路，使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往前走。那主已经除掉神与人之间的这一个阻隔，然后引我们进到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跟主来合作，以免辜负了他这一个被罪啊折磨，然后劈开这一条新路，让我们走过去，让我们进入，我们却没有去进入啊。我们更是要，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我们更是要把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带他们一起进入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哈。 然后呢第二大段呢就是从第24到39节、这一段里面呢我们要看到要怎样坚守这一个线上的这一个生命呢，一直到得到大奖赏、那从35到36节里面就说到，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去勇敢的心啊，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那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其实呢，我们身上有很多不属神的这一个价值观啊，需要神来调整。很多的伤害需要神来医治，很多的这一个从恶者来的试探呢，需要不断的去征战，人际的关系呢，也需要去协调、建立等等的，这一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信徒要追念，要去回想，得救以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个福音的这一个真理齁，我们曾经经历过所遭受的这些极大的搏斗啊、苦难啊，以致甚至是我们在这一个过程里面被定罪啊、被家产被抢去齁，这一些等等的，让我们去每一次回想的时候，我们回想了，我们知道说也神在回想过后，回想就是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嘛，神怎样带我们经历过，我们就懂得怎样的去感恩神的这一个带领。所以其实当我们每一次经历苦难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一直不断的数算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很多时候在苦难的时候独自征战呢，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在第24到25节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怎样在这一个幕后的日子呢，能够继续的坚守这一个信仰，以至于不失去主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所存留的这个赏赐呢。我看到的是有四点呢，就是作者提醒我们能够就是存着一个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有一个笃信不疑，因为相信神是好神，真心诚意来到施恩宝座前呢。那很多时候当我们越软弱的时候，我们越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得着更多神的爱还有神的宽容，我们的心能够被激励，这样子我们就有力量重新的站立起来继续的奔跑。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这一个指望。那我们在苦难中呢，常常去思想神永恒的这一个应许跟指望的时候，它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给我们力量的这一个因素元素。那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我也是在想，在我2016离开香港的时候，贴心牧师就为我预言祷告齁，他说有一天呢 David 要跟我一起来服侍神。那很多时候呢，当我看到 David 的软弱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呀主啊，这个什么时候才会来到。但是呢，因为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我相信有一天呢David 一定会跟我一起来服侍齁。所以这一个就是神给我的，就是继续奔跑的时候继续的相信的其中一个指望。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当我们在苦难里面呢，我们也要就是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彼此勉励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奔跑这个天路。那我们知道常常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看到人的生命被造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更大，我们也的心也被激励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愿意去帮助，就有更多的人能够透过我们看到神的爱，这也是我们能够去彼此的扶持的时候，让人看到神也帮助我们继续的成长。然后第四样呢，他所说到的就是不可停止聚会我们知道因为离群的羊很容易被野兽吃，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人扶持，没有人勉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呢鼓励弟兄姐妹们要进小组，要贴教会，要贴小组长然后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分享呢，我觉得作者很清楚的把旧约的制度 拆解出来，讲明了耶稣是最美的这一个祭物，最美的祭司，并且带出最美的果效。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来继续的跟随主，然后我们能够愿意的把我们的生命摆上，因为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只是让我们能够达到神的至圣所做而且呢，我们也要带着这一个信心，勇敢的跟更多的人，带领更多的人经过这一条血路，进到神的至圣所，然后我们继续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因为耶稣是最美的这一个献祭哦。然后把下来时间交给牧师，跟我们继续分享。
好，感谢主哦，也谢谢Deborah 的分享，因为昨天想说他可以做大总吗？他说不可以了，不可以了，但是不可以还是可以了。OK， 所以我在这里做一点回应就好。我觉得在整体的这张信息的当中，我们知道好像在重复着很多过去都已经讲过的，似乎它不断的在重复。但是当 Debra 特别从更美的祭物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更美的祭物在这个地方重复的讲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的那个完全性。那在基督的完全当中，其实他在表彰一样东西，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很简单的说，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到第十三节那边说到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就是神本来就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心意，是要人享受在神的美好的当中，神的应许的里面。所以神的旨意要人活在一个自由的一个生命里头，彰显出神的荣耀跟形象。可是当人犯罪之后，就过去就有了很多所谓的赎罪祭，可是这些赎罪祭都不完全，所以最终就来到了神用了他的儿子来作为这个祭物。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献祭就带到了一个的完全，而这个的完全就让仇敌可以必须要伏在基督的权柄的脚下。所以这一段来到最后第十三节的第一段里头，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当我们说进到五七七九的时候，礼拜天我们分享了有关五七七九的九个先知的预言。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或者说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提到说基督的得胜最终要带来的是一个完全的得胜，是仇敌要在基督的脚凳底下。五七七九其实有另外一个预言是或者有另外一个解释是我没有那天没有带出来的，说到这个九当中特别有提到是好像有蛇在其中。那我相信蛇在圣经里头也常表达了那一个好像代表仇敌撒旦，所以有恶者的作为在其中，这个是明显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神的大能，这也是我们要在未来的应许当中去经历的，就是有神的大能使到我们在依靠基督最终可以大获全胜。 OK， 那这是一个观念。第二基督有应许，基督也有他的心意。说到基督的应许跟他的心意的时候，从14节到25节这个地方其实说了很多样很安慰的应许，就像14到16节所说的是一个永远得以完全的约。OK， 既在基督里面就有了一个完全的约，而且是永远得以完全的。然后17节又说到过犯不再被纪念。我想这个观念就是会形成一个所谓的恩典神学的一个依据之一，就是说你的过犯不再被纪念。所以我过去就听到在恩典神学的里头有常常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哎呀，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常常要认罪，常常要认罪。有一些教会了常常要认罪，其实六一就是一个这样的教会，为什么常常要认罪，就好像否定了神的恩典。因为这里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过犯不再被纪念。如果我们看17节的时候，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就是因为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了。所以今天这一章有两个字是没有说出来的，但是是却是充满在里头的，就是恩典。因为基督的恩典都已经 完全的赦罪，而且带来一个完全的救恩，所以已经不会再被纪念了。所以从恩典神学的角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依据。OK， 我们继续看下来，22节那边提到说，透过水的洗礼，已经得了洁净。所以这个水的洗得了洁净，就包括内心中的愧疚都除去了。所以恩典神学也很容易就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很常就是被一个旧的思想捆绑着，主已经赦罪了，可是我们还是一直认为说好像不干净了，好像还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观念。可是当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23节你就看到这个地方不只是基督在这个救恩里头的应许，同时他也有一个心意的表明。这个心意表明的23节是在基督里还要坚守信心仰望神，就是这个坚守信心的仰望其实是很关联啊。那你看到很多时候一个教义或者说一个神学的树立是因为根据圣经，可是当这个神学或者这个教育不完全是因为他根据片面的圣经，他取了这一段圣经或者取了这一节圣经就形成了一个教育，可是这个圣经你要看它还有上文它还有下文嘛。所以看希伯来书我们要看整章嘛，看第十章的话我们也要看上文跟下文嘛。所以当这样一看下来的时候，原来这里所谓的救恩的完全包括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第24节又拖了另外一样，就是彼此要相顾激发爱心。所以就是说信心是要有行动的。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念里头也提到一种观念，就是说信是因为信是本乎恩，不是靠着行为。那如果不是靠行为的话，意思是说你不可能是因为你附带条件，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要做什么我才叫做得救。诶，可是这里的确让我们看到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诶，这不是行为吗？这不是要你跟所蒙的恩相称的一个行动吗？还有第25节说到的不可停止聚会，那不可停止聚会很显然也就是一种你的生命需要活在跟你的救恩相称的一个里头。既然教会是称为基督的身体，那所以有教会的生活就在基督的里面，这是一个很成正比的是一个合一的。 OK， 好，那这一段里头说到的应许也说到了基督的心意。那最后一段26节到39节这一段就很显然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故意犯罪其实等同寻死，故意犯罪就是自找死路。那这一段就很明显了，如果我们继续把这段经文再继续看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观念在这一章经文里头完全被破除。为什么呢？这里26节很明显，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的人就是已经信了主，已经蒙了恩，已经在基督里面属基督的。这里说什么？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情况是故意犯罪，那今天我们明白什么人会故意犯罪？当然没有真理的人，或者说软弱的人，他会明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他还是故意去做。那故意去做的情况呢，他的结局是什么呢？27节跟着说，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这里形容的是一个地狱的火湖，那个永恒的审判，所以是可怕的。所以当下说到干犯摩西的律法都尚且要面对刑罚，更何况践踏神的儿子，把这个圣灵所给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当作是无所谓了，反正是恩典。所以你会看到当这一章看下来的时候，去到31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所以恩典给人的感觉是可爱的，因为只有赦罪，只有平安，不再有定罪。可是这里明明给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不要故意犯罪。那你说有哪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从此不会再犯罪？坦白说，不要说一般的基督徒，就是教会的领袖，就是牧者，也有软弱犯罪，甚至是有时候是一次又一次的犯罪。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成圣的道路是一次又一次的认罪，多少历代以来的复兴都是在一种彻底的认罪的当中，带来圣灵更大的充满跟浇灌才带来的复兴。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就能够明白说，其实成圣的道路是很真实的。所以不要故意犯罪的意思是我们要知罪而认罪，知道不对的要而悔改。其实很多时候罪的程度是随着我们在神里面的越亲近才越有感受的。很多时候人会觉得我已经很好啊，我已经对很好啊，我很爱主啊，我忠心的牧养教会啊，至于说太太家人不满，那个是他们不知足嘛，所以他们还会对我很多要求啊，他们不满。其实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无知的里面，还不明白真理跟基督跟这个爱的功课要学的还有更高的层次的。所以什么时候当圣灵光照的时候，你才发现到说，哎，对，原来这也是我们的软弱，这也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又在认罪又在悔改。所以你看到六一的教会是不断的有认罪不断的有悔改，是因为我们看到生命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所以这个的认这一种的罪就不叫做故意的犯罪，是我们无知的罪或者软弱的时候的罪，可是我们每一次认罪又每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又在这里提升。所以这段经文一直讲到最后39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就是说当人退后的时候，就是原本已经在救恩里头，退后可以后来去到沉沦的里面，就是回到灭亡的里头。所以这一段经文，当然我们如果从作者的言意是要写给这些犹太的弥赛亚信徒，可是后来在环境的逼迫底下，他们又回到犹太会堂，回到他们旧的信仰里头。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严厉的提醒他们，但是这个情形如果放在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后来又软弱，后来又后退，不也是同样的真理原则吗？所以我想在这一章里头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提醒，神有应许，但是人要回应。这个应许是充满恩典的，但是人如果不回应的话，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祸患、咒诅、刑罚，甚至灭亡、沉沦，其实就在这个恩典的背后。你想象恩典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可以进到救恩里头，可是当人藐视恩典的时候，人就会在神的刑罚跟管教里面。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全面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一个部分抓住，然后就所有的真理所有的信息都只有这个部分，因为圣经真理明明就是全面的。所以我想我们要全面的来这样子看待真理，求主帮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也要做对的回应。好，我就分享到这里。